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两成贷款买房者后悔借钱太多。澳洲同法国达成军事准入协议，两名被拘留所释放移民因再犯罪被拘。澳洲首一月新车销售量创历史新高。澳洲储备银行宣布现金利率维持喺4.35%不变。英国查尔斯国王同卡米尔皇后将喺明年访问澳洲。新州建筑监管机构正式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住利率嘅一路高涨，好多贷款买房嘅人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从银行借咗太多钱，导致而家经济压力倍增。比较网站辉特嘅一项调查显示，1/5受访嘅房主觉得自己嘅借贷额过高，由于过去18个月中利息大增，月供已经翻倍，好多人正在苦苦挣扎。喺不同收入阶层，对贷款感到后悔的人所占比例大体一致。年收入在10万至25万澳元之间的人中，约有20%的人表示他们借贷太多，而年收入在5万至9.999万澳元之间的人中，这一比例为21%。Fed 消费者研究主管霍克表示，加息正影响住越来越多的借款人，他们正在为还贷而挣扎。房贷压力补及所有收入阶层，对一些人来说，工资提高了，意味着他们需要增加还款额。一些家庭在月供增加后动用储蓄来还款，等储蓄耗尽了就需要用更多的工资来还款。为此，他们不得不压缩支出。虽然市场普遍预计储备银行在12月不会加息，但库克表示，即使这次不加息，贷款人亦不会因此而摆脱困境。数字金融分析公司提供给每日电讯报的数据显示，在澳洲很多地区，贷款超过100万澳元的情况十分普遍，不单止最近买房的人是这样，多年前买房的人也一样，特别是装修房子、帮孩子买房，导致很多家庭债务增加。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和法国外交部长海瑟琳科隆纳12月4日宣布了一项新的双边军事准入协议。根据12月4日发布的双边路线图，法国将获得更多进入澳洲国防设施的机会，双方还将展开更多联合军事训练活动，并扩大情报共享。同时，澳洲将有更多机会使用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设施。该路线图是王英贤同来访的科隆纳在坎培拉举行会谈之后宣布的。双方还明确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并重新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非法侵略的谴责。王英贤表示，该路线图是澳洲和法国之间新的雄心勃勃的伙伴关系的又一里程碑。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路线图以国防、复原力与气候行动、教育和文化三大支柱为基础。我们认识到印太地区面临的战略挑战，我们正在利用我们的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王英贤在声明中还表示，澳洲和法国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呼吁在不威胁、不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情况下，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路线图还包括一系列在关键矿产、太空、南极以及文化和遗产方面的合作。坎培拉消息，在高等法院裁决后，被从移民拘留所释放的一名性犯罪者被控两项猥亵罪，这个促使联邦反对派要求两名部长辞职。阿富汗难民阿迪瓦尤瓦里在2013年和2014年袭击了3名老年妇女。2016年，南澳的一名法官认为他是澳洲社区的危险分子。南澳警方证实，一名65岁的男子被控两项猥亵罪。他12月4日在亚德莱德地方法庭出庭后被拒绝保释。澳洲边境部队证实，在高等法院裁决后，两名从移民拘留所释放的移民在南澳和新州再次犯罪。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邓肯说，其中一人在犯下严重性侵犯罪后仍被拘留，他呼吁移民部长基尔斯和内政部长奥尼尔辞职。他在12月5日早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工党政府没有履行其首要职责，那就是维护澳洲社区的安全，现在是总理做正确的事情，要求这些部长辞职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不辞职，他就应该解雇他们。但在指责政府没有为高等法院裁定无限期拘留移民是非法的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他说，在高等法院做出裁决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一直在研究我们可以实施哪些立法来保障社区安全。我们发出的警告是， 确实担心呢啲人会再次犯罪。可悲嘅系，事实似乎就系咁样。喺被影子律政部长卡斯问及政府为何释放高风险在押人员时，外交部长王英贤表示，必须喺法院嘅决定范围内工作。联邦反对派领袖达顿表示，两党联盟可能会支持呢啲法律。佢喺处嚟讲俾记者听，如果政府有足够嘅措施嚟保护澳洲人嘅安全，咁样我哋将支持呢啲措施。我哋将睇睇佢哋有咩要讲嘅。如果我哋睇到一个糟糕嘅法案，我哋不会支持佢。绿党参议员麦克金姆称呢啲法律系难民政策上嘅足底竞赛。佢话根据法律，佢喺呢个国家将人分成咗两类，取决于你是否持有某一类签证。综合消息，一项最新数据显示，在11月的新车销量创下新高后，澳洲已打破新车年销售纪录。联邦汽车工业协会12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新车销售持续强劲，11月的新车销量打破了先前的纪录，当月向澳洲人交付了112,141架汽车。今年迄今为止，澳洲人已购买了超过110万架新车，打破了2022年全年1,081,429架的新车销量。联邦汽车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韦伯表示，澳洲人对各种价位的汽车选择需求旺盛，又一个创纪录的月份凸显了澳洲汽车市场的活力和竞争性，显示了消费者的广泛选择。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个月各州和领地的新车销售均有增长，其中新州、维州和昆州的新车销量占据前三，分别为34,728架，增长 17.5%， 29,618架，增长 16.0%， 同24,262架，增长 17.7%。 最新的月度新车销售数据还显示，购买电动车的澳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动车占11月新车总销量的 7.7%。 今年迄今为止，电动车的销量已达80,446架，与去年同期28,326架相比，增长几乎近三倍。丰田以21,002架的销量成为销量最高的品牌，马自达以8,707架紧随其后，然后是福特8,165架，现代6,718架和三菱6,268架。福特 Ranger 是最畅销的车型，销量达6,301架，其次是丰田 Hilux 5,901架，50UD Max 3,692架，特斯拉 Model Y 3,151架和丰田 Prada 3,090架。不过韦伯表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的到来，在未来几个月市场或降温，2024年新车销售将面临挑战。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12月5号召开了本年度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会后宣布这个月暂停加息，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6月更新的通货膨胀率为 4.9%， 较9月份的 5.6% 有所下降，而且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而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亦显示，通胀率远低于一年前的峰值。之前金融界与澳洲四大银行亦普遍预测，这个月储备银行不会上调利率。储备银行在会前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当前通货膨胀有所放缓。声明话，储备银行的收紧均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5.3%， 比上个月略低，但仍远高于储备银行的目标区间，即 2% 至 3%。 储备银行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定在2月5号开始，为期两日，利率决定将在第二日2月6号公布。综合消息，查尔斯国王或将在明年10月访问澳洲，如果盛行，这个将是自今年5月加冕以来首次作为国家元首访澳。据消息人士表示，查尔斯国王计划在明年10月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前后访问澳洲和新西兰。下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将在明年10月21号在萨摩亚开幕，该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通常持续一个星期。澳洲、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等56个英联邦成员国将出席，预计卡米拉皇后将随同访问。总督大卫·哈尔尼的一名发言人将有关华沙访问的问题转达给了总理和内阁部，该部门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查尔斯国王的母亲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曾引发澳洲人对共和制的讨论。 根据去年9月的一项名为 Resolve 的民意调查，当被问及是否支持修改宪法、放弃与君主制的联系时，近一半46%的澳大利亚人投出了支持票，75%的受访者表示英女王在位期间工作出色，而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柴伊斯作为澳洲国家元首会做得很好。澳洲是15个以柴伊斯国王为国家元首的英联邦国家之一。去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前，柴伊斯在卢旺达举行的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上表示，要女王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与否是由每个成员国决定的事。柴伊斯上次访问澳洲是2018年，当时在妻子卡米拉的陪同下，他以王储的身份参加布里斯本英联邦运动会的开幕式。如果确定访问，明年的行程将是柴伊斯第17次访问澳大利亚。说来笑说，随着新州首个专门的建筑监管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在这个星期正式成立，令到购房者有了新的理由对新州的建筑质量充满信心。从12月4号起，由专员钱德勒领导的新州建筑委员会正式成立。新成立的机构将令到现有的建筑专员办公室和公平交易厅遭剥脱出来，提供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是新州工党政府的一个关键竞选承诺，确保建筑商和他们在新州建造的房屋符合规定、安全和耐用。这一变化意味着新州致力于执行建筑行业质量和标准的员工从40名增加到400多名。在新州预算2400万元首付款资助下，新州建筑委员会将成为监管、许可和监督该行业的一站式服务机构。同时12月4号亦标志着位于雪梨 Bessley 的 Park 工程的正式完工，这个是澳洲第一座被10年责任保险 DLI 承诺的建筑，这个是一项为期10年的严重缺陷保证。 Park 的建筑商 Urban Property 亦宣布将在未来的所有项目中推出10年责任保险，上 LDI 保护的建筑物的业主可以在完工后的10年内要求维修缺陷，无论其建筑商是否仍在运营。新州是全国第一个提供10年责任保险的州。新州政府最近通过了法律，鼓励更多的建筑商注册并保护买家。新州建筑厅长钱提翁说，新州建筑委员会将加强我们的工作，以恢复建筑行业的信任和诚信。买房是澳洲人的伟大梦想，新州建筑委员会将帮助确保它不会成为一场噩梦。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